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7月10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核谈判的代表目前正在为达成协议做最后的努力；希腊已经向欧盟提交了最新的经改方案；联合国说也门星期五，也就是今天开始实行人道主义停火；另外，中国股市大跌是否与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相干，我们有相关报道。那么今天来讲的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计划降下邦联旗帜。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维也纳参加伊核谈判的各国代表星期四，也就是昨天，继续努力争取在星期五自行设置的最新，也许是最后一个期限之前，就伊核项目达成全面的国际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几近达成协议。他还谈到了达成协议前有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他表示，俄罗斯赞成伊朗要求联合国解除武器禁运。而西方国家官员反对解除对伊朗的武器禁运，说这不应当是谈判的一个内容。协议的基本点应是伊朗限制其核活动，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拉夫罗夫计划从俄罗斯返回维也纳，他和中国外长王毅都在俄罗斯出席一个峰会。接近会谈的美国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说，达成协议并不需要各国的外长亲自到场，但想必他们都希望在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外长星期四在维也纳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内部会谈，出席会谈的有克里、法比尤斯、施泰因迈尔、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欧盟外交政策专员蒙格里尼以及部分俄罗斯和中国官员。克里国务卿随后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再次进行了会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希腊债务方面，希腊向欧洲的财长们已经提交了最新的经济改革方案。欧洲的财长必须决定是否给予挣扎当中的希腊政府所迫切需要的另外一项救援。外界对雅典的新一揽子的方案还知之甚少，但是有报道说，其中包括欧盟提出的对一些销售加税以及削减开支的要求。希腊议会将于星期五，也就是今天开会，决定是否核准上述的改革。欧盟全体28名成员国星期天将召开紧急峰会，商讨希腊局势。一些欧盟领导人说，这绝对是希腊满足他们要求的最后机会。他们目前已经感到沮丧，并且对雅典至今一直拒绝实行更多的紧缩措施感到厌烦。希腊和欧盟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可能将导致希腊被逐出欧元区。目前有19个欧洲国家使用欧元作为共同货币。那么为了减轻压力，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努力推动欧洲的各国领导人接受一个新的3年的救助计划。他同时承诺立即实施税制改革以及养老金改革，以换取救助资金。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为减轻压力，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正努力推动欧洲各国领导人接受一个新的3年救助计划。他承诺立即实施税制和养老金改革，以换取救助资金。齐普拉斯说，他星期四之前会提出新的具体建议，以满足已经厌倦了希腊债务危机的欧洲领导人的要求。
现在是关键时刻，需要向各政治党派提供正确信息，以防止出现任何误解。另外，我认为我们是在昨天达成共识的框架内推动这个进程，接下去几个小时将非常重要。
星期五的最后期限快速逼近，在希腊未能偿还近20亿美元贷款之后，希腊已经不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任何特别帮助了。
Whenever the IMF is involved,
我认为只要涉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就必须照章办事，坚持公平原则，不能违背规则，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
由于欧洲各国财政部长拒绝延长对希腊的救助，以便希腊能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欠款，希腊上星期出现债务违约。希腊选民在上周日的公投中以压倒多数拒绝采取更多紧缩措施。欧盟领导人表示，他们将在星期天召开的峰会上就新的希腊救助计划做出决定。假如达不成任何协议，希腊很可能退出19国欧元区。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的，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认为，希腊的债务危机与中国的股市波动不会对美国经济有直接的威胁。他星期三曾经敦促中国保持经济改革的步伐。在欧盟就希腊问题举行峰会之前，雅各布卢还呼吁希腊的债权人为雅典提供一条可持续的债务与增长的路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雅各布卢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时指出，尽管中国股市尚未完全融入世界金融体系，但是中国股价最近急剧下跌，引发人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担心。雅各布卢说，中国官员提出的一个明确计划，允许市场力量在经济中发挥作用，这说明他们改革的决心相当坚定。
The question isn't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goal. The question is the pace at which they implemented, and do they do it fast enough for it to be effective?
问题不在于他们实现目标的决心，而在于他们推进这个进程的速度是否足够迅速，以便取得成效。我希望现在发生的事情不会拖慢改革速度，这才是我们继续关注的。我们会随时观察事态发展。他们有一系列的政策，如果得以实施，我认为会使中国经济未来更加强大。雅各布卢指出，中国股市波动和希腊债务危机并不会立即威胁到美国经济。他认为，找到解决办法使希腊债务得以重组，走上可持续增长的道路，这符合所有国家的最佳利益。雅各布卢相信希腊财政危机会有解决办法，但是他指出，很多欧洲国家都极不愿意重组欧洲债务。今后几天要回答的问题是，各方是否能够建立足够的信任，使希腊能够采取必要的行动，使欧洲能够重组希腊债务，使希腊债务更加可持续。雅各布卢说，星期天达成希腊救助计划的最后期限使全球经济面临风险，希腊的现金即将告罄，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了。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联合国宣布，也门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午夜开始停火，以缓解人道主义危机。这使得沙特阿拉伯主导的空袭和与胡塞民兵之间的战斗暂停，以便也门各地的数百万民众可以得到救援。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说，这一无条件的人道主义停火将持续到穆斯林斋月结束。联合国的一份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已经从胡塞武装的特使和也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他党派那里得到了保证，各方将会全面尊重停火，不会让他们的控制的战斗人员违反这一要求。开斋节是穆斯林为期的一个月的斋月结束的标志，今年的开斋节是在7月17号左右。另外，美国人事管理局现在表示，黑客们从联邦政府数据库窃取了2150万人的敏感信息。这次信息被盗的规模据信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远远超出今年年初政府披露黑客闯入人事管理局数据库的时候所窃取的大约420万人信息的最初数字。有关官员星期四承认，还有一次分别但是相关联的系统入侵，系统上留有那些为取得安全许可而进行背景调查人的私人信息。美国人事管理局说，第二次系统入侵涉及到1970年1970万名经过背景调查的人和180万名这些人的配偶，以及其他一些从未申请安全许可的人。 黑客窃取的信息包括犯罪记录、金融、健康、就业和居住、搬迁的历史，以及这些人的家人和熟人的信息。第一次袭击针对的是政府的雇员和曾经在政府就职人的背景调查资料。不同官员都曾私下把黑客事件归罪于中国，但是在一次视讯会议上被问及此事的时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丹尼尔表示，有关调查正在进行之中，他对是谁发动了袭击不予置评。美国人事管理局的局长阿丘利塔说，该局已经采取迅速而彻底的行动，评估系统入侵的情况，分析哪些信息可能被盗，并确定哪些人可能已经受到了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2015年乌法金砖峰会的情况。被普遍认为是七国集团强劲对手的金砖国家元首第七次会晤7月8日至9日在俄罗斯的乌法举行。一些美国的学者认为，这次峰会标志着反西方同盟的成立，意在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但是同时也有学者怀疑，由于金砖五国在经济层面的实力悬殊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他们很难结成联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这五个金砖国家的首次元首正式会晤在2009年。过去的6年中，在中国和印度的引领下，金砖五国在全球的 GDP 占比持续增长。数据显示，截至去年，金砖五国的经济产出总和几乎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当，而在8年前，美国的经济产出是金砖国家的2倍。亨特学院政治学系教授辛西亚·罗伯茨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对于这次金砖峰会，美国最担心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动向。他说
：“I think America's biggest concern is that Russia and China, particularly with a stronger China and a……”
我认为美国最担心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特别是更加强大的中国和修正主义的俄罗斯将会拉拢金砖国家加入上合组织，来共同对抗美国和西方利益。我想华盛顿并不认可这可以实现，因为美国和中国在经贸方面的双边关系非常稳固，也和金砖国家中的民主国家如印度、巴西、南非的关系很稳固，但这仍然是一种担心。
据悉，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5次会议也于同期在乌法举行。在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其他成员国元首签署乌法宣言，通过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协定的一系列文件。罗伯茨教授还强调说，中美关系的走向是金砖国家是否能够继续下去的关键。他说
：“So far.” The BRICS have made it clear they're not an alliance, and they're not formally anti-Western.
到现在为止，金砖国家清楚地表明，他们并非同盟，也没有正式的对抗西方国家。金砖国家是否能够继续下去，并不确定。我认为这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对抗性有多么强。如果中美关系可以避免深度对抗，那么金砖国家的合作还会继续。相反，金砖国家就可能要做出选择。当然，这并不是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部副主席布鲁斯·琼斯在他7月8日的文章中表示，他对这次金砖峰会的成果并不看好。其中一个原因是，除了南非的失业率有所下降以外，其余四个成员国目前的经济状况都在经历一定程度上的停滞和下滑。尽管中国经济的官方数据显示其正在增长，但是琼斯在文章中说，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或市场分析家相信中国的官方数据。同时，一些学者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金砖五国缺乏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连结，这会是他们之间合作的很大阻碍。除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印度、巴西和南非都被普遍认为是民主国家。虽然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也符合民主国家的要求，但是政治学上一般和中国一样的被称为威权国家。 但是罗伯茨教授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并不会妨碍五国的合作。他说
They have many differences, but the irony is they've kept it going and they've built these new institutions. And
他们的确有许多的不同，但矛盾的是他们仍然在继续合作，并且建立他们的新的机构。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共同利益，这不意味着他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了一致。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不认同彼此，但至少在他们有共同利益的部分，他们愿意着重这些共同点来合作。
尽管此次金砖峰会提出要做出一些改革的举措，但他认为这很难实现，因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存在彼此竞争性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进入七月份以后，中国的股市从六月份时七年来的最高暴跌了30%，一时间各路谣言纷飞。其中一个并不陌生的说，是高盛、摩根斯坦利和乔治索罗斯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资本试图在做空中国，导致中国股市的急剧下跌。中国的经济观察人士则表示，中国股市暴跌更多的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不能够动辄就归咎于外部原因。北京的资深股民则认为，即使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有做空中国之心，他们也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股市在七月初开始暴跌之后，中国的股民、网民和各路分析人士对股市暴跌的原因众说纷纭。除了说是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国际资本试图做空中国之外，其中一种令人注目的说法是境外敌对势力在作怪。比如一位自称是资深博评家的人在其新浪博客中说，今天中国股市大跌，境外敌对势力难逃干系。这位资深博评家这样写道，在这次股市大跌前，境外敌对势力眼红中国股民平均赚了1.4万元，特别眼红上海、北京股民人均赚了15万，于是境外敌对势力就在媒体上鼓吹中美南海必有一战，只要股市一见好，境外敌对势力就会眼红造谣，这会成为今后股市的常态，我们要长记牢记这一点。不过北京的经济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股市暴跌的原因很复杂，更多的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不能动辄就归咎为外部原因。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主要还是中国内部的原因，是现在就有人把它联想到哈国际因素啊，就有点什么，有点敏感了，是吧？因为从各种情况来看呢，哈，还是主要是中国内部这个自身的发展管理吧导致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有了毛病啊，不能光去找外人，先把这个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了，把监管啊、设计啊等等这方面搞清楚了。从外部因素来讲吧，我感觉到哈，我外部反正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哈，就刻意怎么着。
钟大军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正处于一个敏感期，一些民众不明就里，许多看法往往还带有中国传统的阶级斗争色彩，一有风吹草动就不由自主地向外部找原因。另外一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北京资深股民尹先生则表示，不排除国际游资或者境外力量试图做空中国的因素，但是以国际游资或境外力量的实力是不足以撼动中国股市和做空中国的。尹先生说，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什么说法都要综合分析，不管是说国际游资也好，这个美国也好，就是国际资本做空中国，他们肯定有这个心，谁也不想老发大财啊！你像做空前苏联那样，做空俄罗这个前苏联的这个金融，把那个国库给掏空了。但是当时的这个苏联的前苏联的那个金融规模和金融规模和现在这个中国的金融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尹先生说，与前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中国的金融规模是它的10倍，所以现在的国际游资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甚至包括所传言的高盛等大公司，他们在中国甚至无法和中国工商银行一家的实力相比，又何以能够做空中国呢？美国独立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与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易明日前撰文指出，尽管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股市的程度非常有限，而当今中国领导层已经对指责外国人的游戏久用成瘾，对于那些不愿承认中国当前政治和经济形势现实的中国官员、学者和媒体评论员来说，境外敌对势力一词已经成为他们屡试不爽的替罪羊。也有中国网民发表博客说，微信朋友圈上各种关于中国股市的段子和分析铺天盖地，这既让我感叹中国网民的才智，更让我感叹这些才智大多没有用对地方。如果说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段子是一个经历沧桑的民族面对无能为力的命运时展现出来的一种自我解压的游戏人生的心态的话，那么这些貌似点破了各种惊天大秘密的分析中的大部分，则暴露出了这个历经沧桑的民族心理中幼稚、无知和阴暗的一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股市星期五，也就是今天，连续第二天大涨，但是人们仍然有隐忧，担心市场动荡才刚刚开始伤及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基准的上海综合指数收盘的时候上涨 4.5%， 这个指数星期四，也就是昨天，也获得了类似的上涨。之前政府宣布了一些新的措施，以制止6月中旬以来已经蒸发的近 30% 的市场份额暴跌。北京过去两个星期削减关键利率，放松了对股票购买的限制，并且限令大股东六个月内不得出售股份。大约1400家上市的内地公司，也就是大约40%的市场份额已经暂停交易。尽管投资者欢迎停止市场滑坡的举措，但是人们担心一旦暂停的公司股票复盘，而且官方的救市措施放松，大规模的抛售将继续下去。也有人担心市场波动将波及到中国经济的其他部分。美银美林公司在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表示，股市大跌最终会打击实体经济，并且未来还很可能会损害消费。不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说，这次崩盘对中国的经济影响面很小，他星期四说没有特别的理由失去信心。在亚洲的其他地区，股市今天普遍上升。据报道，韩国、澳大利亚和香港小幅上扬，日本则收跌将近半个百分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的网安法方面，中国官媒星期三报道说，全国人大近期呢将审议网络安全法，并且从7月6日起在网上公布草案，征询公共意见，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有分析认为，这个法律一旦确定并且实施，不仅将可能对海内外的网络服务供应商的运营产生重大影响，还有可能加强政府对网络审查和控制，尤其是授权当局在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可以切断区域网络，因此非常引人注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驻香港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全国人大对外公开的共7章68条的网安法草案，对中国互联网的网络安全、运营服务、数据管理、信息安全、预测预警以及应急处置等方面进行明确管控规定，并赋予有关主管部门处置违法信息、阻断违法信息传播的权利。草案出台后，立即引发欧美商界的关注，认为会限制外国网络和科技公司向中国销售产品和服务，强迫外国公司接受中国政府的网络监控。此外，草案不仅规定了网络实名制，同时授权国家网信和侦查部门 在发现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传输的信息时，要求网络运营商停止传输，并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而对来自中国境外的相关信息，上述部门还有权采取技术和其他必要措施，阻断信息的传播。草案还定明，如果没有删除违法信息，可对运营商直接负责的主管罚款高达20万元人民币，若不改正或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尤其引发关注的是草案的第50条规定，因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处置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需要，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在部分地区对网络通讯采取限制等临时措施。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按照中国政府的定义，通常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类，其中包括恐怖袭击、大规模群体事件等。据报道，在2009年7月5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爆发大规模民族暴力骚乱事件后，当局为防止相关信息传播，封锁新疆互联网及手机短讯服务长达10个月。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资深媒体人李大同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近年逐渐强化对网络的控制，网安法草案不过是将屏蔽互联网通讯、监控和删除网络信息以及实名制等早已实施的措施提升到涉及国家安全的立法层面。他说，
有没有法他都会干，就是说是为了加强控制，为了给自己的控制一个所谓的法律名分，让自己觉得是在依法行事。他首先违反了宪法，是吧，就是要钳制公民的言论。统治没有自信就会这样，有没有法其实大家都心里都知道，是吧，都一样。你朴志强不就是发表了几条微博就被抓起来了吗？那你有什么法呢？不受监督的权利，不受限制的权利，都会这样。
全国人大在草案总则中强调，制定网安法是为了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前资深研究员、网络作家杨恒军对美国之音表示，任何国家都有权立法管理网络，但是管制网络不能以侵害言论自由等人权为代价。他说，
立法是一个国家可以做也应该做，但是呢，立法呢不光是规定可以怎么样屏蔽网，怎么样做一些保护国家安全的国家的职责，它还有个更重要的，它怎么样维护宪法。我觉得公众更应该知道，就是在什么样的相应地方，你有权利来维护国家安全，来屏蔽信息。任何国家都有权利因为国家安全来管制网络，但是你管制网络，你如果侵犯人权，甚至最终是侵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那你就要说清楚。
杨恒军表示，草案赋予执法者太多的权利，而对网络安全、违法信息等概念却没有清晰的定义，希望有关方面能认真听取网民的意见和反馈，对草案进行调整。他说，
希望他放出来之后能多方面听取网民的意见，听取我们大家的意见。我觉得他有点模糊，给了执法的人很大的权利，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但是他没有说这个大帽子什么时候怎么界定，由谁来界定。法律不光是规定你可以做什么，法律更重要是规定你不可以做什么。
网安法草案日前在全国人大网上全文公布，8月5号之前，民众可以通过网络和邮寄方式提出意见。在2012年11月举行的中共18大之后，北京大幅度提升对网络安全的重视和管控，并于2013年7月展开打击官方所说的利用互联网造谣传谣的专项行动，但同时关闭了许多不同意见人士的微博等网络账户。2014年2月，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今年三月，全国人大工作报告提出，未来一年要推进国家安全法制建设，制定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以及网络安全法等。7月1日，中国颁布新的国家安全法，涵盖政治、国防、财政、信息技术、文化、思想意识体系、环境、教育、宗教，乃至到太空和极地，几乎无所不包，进一步加强当局对这些领域的控制。国际特赦官员星期三批评中国新的网安法将导致中国信息监控继续恶化，而中国公民因言获罪受到司法惩处的程度可能进一步提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另外呢，流亡美国的六四事件学生领袖熊燕回国奔丧的希望已经落空，他呼吁中国政府改变政策。然而流亡海外的六四一代的人对归国的可能性表示悲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前1989年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的熊燕，1992年流亡美国，现在担任美国陆军的随军牧师。他最近几年申请签证回国探望年迈的母亲都未获准。今年四月，他得到80岁老母病危的消息，他因此发出公开信给中国领导人，希望动之以情，准许他回国探母，但未能得到回应。熊燕四月底搭机试图从香港入境，遭到遣返。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议员曾试图帮他争取返回中国的签证，但没有成功。熊燕星期一接到兄长来电，通知母亲去世的消息，要他尽快回国送母亲最后一程。熊燕当即联络了另外一位在帮助他争取回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罗伯特·皮腾杰的办公室，告知母亲去世的噩耗。对方同意马上和中国大使馆联系。然而星期三天还没亮，熊燕就接到皮腾杰众议员办公室副主任比利的电邮，表示他们已经沟通了一个多月，中国大使馆没有任何答复，也就是说他没有可能回国参加母亲葬礼。熊燕在电邮中表示，他不能回中国为母亲送终是终身遗憾，他用静平克强，你们好狠啊，作为电邮的结语。熊燕在接受美国之音卫视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国的政策不可理喻。他还指出，
但是我想起像我这种人还很多啊，像不能回国的人还很多啊，不能回着去探望亲人的人，甚至在很多危急情况之下看望亲人的机会的人还很多啊。
嗯，
希望他们将来有机会，希望中国政府能改变他们这个不可理喻的政策。
前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的头号被通缉学生王丹最近从台湾来美国，他表示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一方面他可以感受熊燕内心的痛苦。王丹说，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觉得说一个强国的崛起，好像连一个人回去为自己母亲奔丧都不可以，这样的崛起其实是一个非常虚弱的崛起，代表了中共对自己没有自信。
1989年六四事件，原南京学运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吴建民流亡美国，他在中国的母亲也已80多岁。吴建民表示，
感同身受，我觉得我有一天一定会碰到熊燕这样的问题。
吴建民指出，熊燕的问题也是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人必然会碰到的问题。他说，姑且不论中共对熊燕过去和现在的评价，吴建民表示，
但是我们单纯从人性这一点，从儿女要给母亲奔丧尽孝这一点，如果都不让熊燕能够回国，让他能参与对母亲的最后的悼念，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人性的一点。
对于两位美国国会成员为熊燕说相却无功而退，王丹认为，
习近平本人是太子党的代表，他有一种蛮干的这种特性，那他我不相信，就他会不太买那些就是西方人的账，所以代表着他的一种强硬的这种外交态度。那熊燕这件事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
王丹指出，中国在全球投资，以为可以买下全世界。他说，
西方国家确实也给了中国这种错觉，比如说一些法国、英国也是在接受了很多中国的订单以后啊，对中国人权问题确实就不讲什么话了。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到目前为止没有踢到什么铁板，他认为用钱可以把全世界搞定。
吴建明则表示，
哪怕是美国总统，哪怕是美国国会做出了一个什么对维护权人本人调商权利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支持的一个提案，但是在中共里面，中共还是仍然是视为废纸一张，因为他们这种强权下，他是不考虑任何人的感受的。
熊燕用豪横两字来形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吴建明则说，
我不认为仅仅是李克强和习近平这狠，而是共产党狠，是共产党它是一个邪恶的政权，它没有人性。
对于流亡的六四世代回国的可能性，王丹表示，
我是抱着非常悲观的看法，但我认为在习近平任内，对待异议人士、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只能是越来越强硬的，就是说允许我们回国的可能性我看是微乎其微的。
关于熊燕争取返回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熊燕发表公开信之后，四月中旬曾刊载评论，文中举出一名画家在六四后发表辞国声明出走国外，几年后态度改变，通过归国声明展示对祖国发展的认可，经历了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完整回合。雕塑民主女神像的艺术家陈维明指出，这个评论的意思是必须承认错误，悔过才能回去。环球时报的评论指称，熊燕在年轻时为撕裂和创伤中国社会犯下罪行，迄今拒绝忏悔。熊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曾强调，她在天安门广场的事情绝对没错。她说，撕裂中国社会的是邓小平下令开枪以及因为开枪而屠杀中国人民的事实。王丹表示，这是投身理想主义事业者可能必须付出的代价，连累到父母，他们心中感到愧疚，这不是他们可以改变的事实，但他也认为这个责任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了一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西藏决议案。议员们在发言当中赞扬达赖喇嘛对世界所做出的贡献，并且敦促中国要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和常晓的联合报道。
众议院多位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在7月8号的全体院会上发言，祝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0岁生日，并且批评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压制政策。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是西藏决议案的共同发起人，他赞扬达赖喇嘛。
对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来说，他是智慧和感情的化身。对年轻人来说，达赖喇嘛代表了积极的力量，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佩洛西说，西藏问题考验着美国与世界的良知。
如果热爱自由的人不站出来为希望说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任何道义立场，在世界任何地方推动人权。
这项决议案的名称是要求无条件进行实质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为西藏人民确保经谈判达成的协议。议员们指责中国政府继续压制西藏宗教和文化自由。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美国现在应该挺身而出，支持世界各地争取自由的人民。
这样做才能让我们更安全，没有任何地方比西藏更能证明这一点。西藏人民不是刚刚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统一回祖国的中国人民，几百年来，它一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
决议案敦促美国政府在拉萨建立办事处，观察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为美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服务，并且敦促美国政府更积极地在美中两国对话中提出美国对西藏人权、政治与宗教自由的关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针对泰国政府近日呢向中国强行递解了100多名维吾尔族人，美国国务院7月9日发表声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声明中称，泰国的这一行动违背了他的国际义务以及其长期向弱势者提供安全庇护的做法。美国敦促泰国当局在所有层面遵守泰国在反酷刑公约中的国际义务。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也谴责了泰国的递解行动，并深表失望。他还敦促中国当局遵守国际人权准则，确保透明度和正当程序。流亡海外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斯伊托夫说，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打压由来已久，习近平上台之后对维吾尔人的铁血镇压更加强烈，这使大批维吾尔人背井离乡。他说，
对广大维吾尔，尤其是那些受到中国共产党直接打击的那些政治和宗教异议人士和他们家庭，当然他们是维吾尔人，是在中国不可能有平安，也不可能安居乐业，能过正常日子。
许多离开中国的维吾尔人辗转来到东南亚国家，包括泰国，在那里他们经常被当作非法移民拘留。泰国政府发言人周四说，这批被遣返的维吾尔人已经被关押了1年多，当局的做法符合国际程序。此事件一出，引起了全世界各方关注。联合国难民署也发新闻稿表示，对泰国的这一决定感到震惊。国际特赦美国分部国际宣导主任库马说，他对被遣返的维吾尔人的处境表示担忧。他说，
We are appealing again to Thai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not to send people who will face risk when they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ir country of origin.
如果人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会面临危险，我们强烈呼吁泰国和其他国家不要把他们遣返。而在这次的事件当中，维吾尔人被送回中国后会遭到迫害。我们呼吁泰国政府不要把维吾尔人送回中国。
And we are appealing Thai government not to send Uyghurs back to China.
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对泰国政府这一决定做出了愤怒的反应。泰国驻伊斯坦布尔的荣誉总领事馆遭到袭击，数十人冲进领事馆，打破玻璃，毁坏家具。对于这些维吾尔人抵达中国之后，中国作何处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月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涉嫌严重犯罪的将依法予以公正处理，对不涉嫌犯罪或违法情节轻微的将予以妥善安置。美国之音魏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总统选战方面，美国总统选战的战鼓越敲越响，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之内还会有3名共和党人加入已经非常拥挤的2016年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战团。与此同时，商人唐纳德川普痛骂非法移民的言论虽然遭到了普遍的谴责，但是他的民意支持度却在不断的蹿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2016选战已经打响，杰布、布什、希拉里、克林顿和里克、佩里纷纷问候新罕布什尔州选民，而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克跃跃欲试，准备在星期一加入共和党战团。
选民真的希望有能够挺身而出、做出艰难决策的领导人。
共和党分析人士斯科特·福克纳说，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一个星期之后也将入场，在他之后，前维吉尼亚州州长吉姆·吉尔摩也将出马。
不管人们会怎样把明年的竞选看成是表演艺术，到某个节点，总会有人说，你到底干了什么实事？沃克和卡西奇就有值得他们自豪的政绩。
商人川普继续在民调中窜升，虽然共和党领导人让他把抨击非法移民的调门降下来。
他们带来了毒品，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我猜想有些是好人。
希拉里·克林顿继续在民主党阵营中独占鳌头，不过福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群。
This great country.
这个伟大的国家和我们的政府属于所有的人民，而不是极少数的巨富。
约翰·福杰说，桑德斯触动了自由派的心弦。
Right now, the
对希拉里·克林顿来自左翼的批评说，他在外交政策上过于鹰派，而对收入不平等问题却关心不够。
民调显示，在首战之地爱奥华和新罕布什尔，桑德斯的民调数字正在节节逼近克林顿。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五，也就是今天，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当局将在一个仪式上把这个南方州的标志着南北战争时期的邦联旗帜摘下来。州长黑利女士呢，星期四签署了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共同支持的法案，消除了这个内战时期的标志。三个星期前，当地发生了9名黑人教会成员丧生的种族谋杀案。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院的议员在州参议院之后通过了该法案。在此之前，他们进行了超过13个小时的情绪激动的辩论。黑利将此称为是南卡罗来纳州伟大的一天。他说，这一天真正使我们在一起，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州正继续愈合伤痛。他把用来签署这项法案的9支笔一一送给教堂枪击案的9名受害者的家属。邦联旗帜周五一早在仪式上将从旗杆上降下。黑利说，这面旗帜将有尊严的降下，然后被送进一座博物馆陈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在刚刚过去的美国独立日的那个周末，美国的大城市芝加哥有至少10人被射杀，还有几十人受伤。美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正在成为肆意枪击的受害者。芝加哥的一个夏令营开设了一个项目，教育学童如何避免暴力。夏令营7月6日在芝加哥的120所教堂和社区中心开幕，将持续到8月中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7月4日星期六，独立节之夜，一名7岁男孩在芝加哥西区跟家人一道过节时被打死。警方说，他的父亲是袭击目标。
他的父亲是一个帮派的高级成员，之前被捕过45次。在本次调查中，他拒绝配合。
在从7月3日开始的节庆期间，芝加哥有10人被射杀，50多人受伤。在那一起枪击事件之后，芝加哥警方在搜查期间平均每小时收缴1支非法枪械。奥巴马总统加强枪支管制法的努力被一些议员甩到一边，他们指出美国宪法修正案给予携带武器的权利。白宫说，可以既不破坏拥枪权，又让美国街道更加安全。
最终这需要美国人民站起来大声疾呼，让国会明白这是他们会为之投票的问题。
在全美各地的孩子开始夏令营之际，芝加哥市中心的这所夏令营教育孩子们如何避开暴力和欺凌。
人们要学会把枪放下。
8岁的 TJ 唐纳德是12000名将要学习如何和平解决冲突的公立学校学生之一。这个项目名为安全岗。
我们必须让这些孩子知道有人在关心你们，挂念你们。
安全岗开办讲习班，教授如何积极化解冲突，管控愤怒情绪，以及如何应对欺凌和暴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6月17日，一名年轻的白人男子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教堂里枪杀了9位黑人的教民。这次枪击惨案发生之后，网络上很多人都对讨论极端主义以及什么是使得凶手从言语转向暴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是20世纪美国极端主义的面孔。
在21世纪的今天，它变成了这样。公开的极端主义隐藏在表面下，在社交媒体上，在聊天室里，用户可以辱骂黑人、亚洲人、拉丁裔、政府、犹太人等等。电脑屏幕使得用户可以匿名活动。记者发现，即使是采访某人，记者也要躲在暗处，掩盖他的身份。比如罗杰，今年26岁，他跟一家网站有关，该网站已经被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认定为仇恨团体。罗杰不赞成族群混合社会。
我觉得只有当人们之间有界限的时候，文化才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如果你把不同的人混到一起，结果就只剩下最低公约数。
他还引用了他自己所谓的契约理论来论证为什么要把白人和黑人分开。
意思就是，如果你把人们混到一起，就会减少偏见。那确实适用于大部分情况，但是黑人是个例外。当其他种族和黑人近距离接触时，他们往往会产生比以前更多的偏见。当白人和亚洲人互动的时候，却没有这样的问题。
It's not true when whites interact with Asians and things like that.
说实话，我真的没法理解他们。
22岁的艾丽莎·莫里斯在城市里的多元文化区长大，她也精通电脑，但是并没有把全部的生活放在网络上。
如果他们不再整天都坐在屏幕后面，而是走出去和别人交流，敞开胸怀去看世界，也许他们会有不一样的观点。
网络使得人们更容易发现志同道合的人。 J.M. 伯杰撰写了大量关于极端主义者和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文章，他在 Skype 上接受了采访。
让人们赞同你的观点或者世界观，没有什么比这更来劲了。
迪兰·鲁夫通过他在网上的帖子和一份关于种族的宣言印证自己的价值。6月，警方说他走进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黑人教堂，杀害了9个人。执法的困难在于如何确知什么时候极端的网络聊天会转变成暴力。范赞特是前联调局人物性格分析员。
比如我听过不少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成员说，我们不知道哪些疯子只是在网上宣泄，哪些会第二天就拿枪去杀人。
因此范赞特说，如果连他们都不能判断，执法部门又怎么能呢？对试图弄明白那些隐藏在网络上的嫌疑犯脑子里在想什么的分析专家来说，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阿拉伯语自由之声最近专访了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理查德·斯坦伯格，谈到了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等话题。在这次采访当中呢，对伊斯兰国的称呼是阿拉伯当地民众对其的蔑称，即所谓达伊沙。下面是专访的内容。
Question: How would you assess Arab states' contribution to the global war?
您怎样评价阿拉伯国家在911之后对国际反恐所做的贡献？
I think it in a strange, perverse way.
我觉得听起来有些奇怪，几乎是扭曲。但是恐怖主义确实往往让人民更加的团结。911事件让世界人民更加团结对抗恐怖主义，让世界人民认识到美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我们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盟和友谊从那以后变得更加强大了。在反恐方面，你们从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政府获得了多少合作呢？
So if we take it up to the present day against Daesh, I would say again that they
就当前对抗达伊沙的工作而言，达伊沙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现实，让 GCC 成员在彼此之间比以前进行更好的协作，而且还使美国和海湾国家的关系更加的强大。我们现在有了共同的敌人，共同的敌人往往能够团结人民。
面对达伊沙的抬头，我们要如何应对？
Well, we're dealing with it in all kinds of ways. There is the military battlefield where we have rolled back.
我们有多种应对方式。在军事战场上，我们击退了他们的进攻，轰炸行动很有效，这代表了阿拉伯国家伙伴之间的凝聚力。在我所工作的信息战场上， 自从一年前达伊沙抬头之后，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加入了对抗他们的战斗。约旦、埃及、沙特这些阿拉伯国家现在已经动员起了自己的社交媒体。现在我们与阿联酋人民成立了塞瓦布中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举措，这会鼓励其他国家的人在自己的国家建立类似的组织。
And today, as you know, we launched the Sawab Center with the Emiratis, and that is a big new endeavor, which I think will inspire other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to create similar centers.
We were talking about Sawab Center. What
建立塞瓦布中心的目的是什么呢
？Sawab Center.
The goal of this center is it's a joint Emirati American project.
这是一个阿联酋与美国的合作项目。它的目标是帮助同盟伙伴之间相互协调，以传达可以抗击达伊沙社交媒体狡猾手段的影响力。达伊沙推行的是一种负面的看法，萨瓦布中心要提供另一种积极的选择，也要在打击达伊沙的同盟伙伴之间协调信息和内容的传达。
Among the coalition partners that are united against Daesh.
After the attack of Paris and the
巴黎和科威特发生袭击之后，有些人认为美国可能也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您怎么看
？Well, you know, we're all potential targets. Nobody is immune.
我们都是潜在的目标，没有人例外。我们看到了在德克萨斯州某种独狼式的方式发动袭击。当然，美国人担心美国自身会成为袭击目标，但是我认为美国的问题不像有些地区的国家那么迫在眉睫。在那里，达伊沙已经大兵压境，企图建立国家，所以我认为这些地区的问题更紧迫。但是大家都有问题，也有从美国过去的激进分子，所以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关注的问题。
U.S. too, so it'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 needs to be concerned with.
But doesn't the latest warning of a new
最近有关美国本土可能遭受袭击的警告，是不是意味着华盛顿和国际社会在阻止恐怖分子获取金钱、招募激进青年和获取武器方面的努力正在失败
？Well, we're all. I mean, what are the ideas of the Sawab Center and what we do in terms of messaging ourselves from
塞瓦布中心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们试图从美国向外传达的信息是，要试图阻止外国作战人员的加入，要告诉他们。达伊沙鼓吹的神话是假的，他们所谓的哈里发国不是天堂，那里没有下水管道，没有电，不能上网。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试图阻止外国人加入恐怖组织。我们的做法有很多种，比如有些人在推特上鼓动他人改变信仰加入恐怖组织，我们要让那些人上不了网，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既要有针对性地掌握一些个人的情况，也要从宏观号召整个穆斯林群体团结对抗达伊沙。
To intercept what's going on with individuals, and we try to do things in a mass way to kind of talk about the entire Ummah, the entire Muslim world, to unite against Daesh.
Will the war on terror?
反恐战争能打赢吗？怎么赢？
Well, as many have said, you know, the war on terror.
反恐战争这个说法在某种意义上用词不当。这成了一个手段，就达伊沙问题来讲，这是被达伊沙利用的一个手段。我现在投入的不是一场反恐战争，我投入的是一场打击达伊沙的战争。我相信这场战争会打赢的。
So we are talking about living.
我们现在说的是要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下再过几十年。
Four years?
Yes, it's. I mean, as President Obama said the other day from the Pentagon, this is a generational.
是的，正如奥巴马总统几天前在五角大楼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以年来计算的世代的抗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如果说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都会消失，或者说达伊沙的所有形态都将消失，这是不现实的。但是作为一种现实的不断扩张的紧迫威胁，这种威胁是可以被逆转的。联盟各国已经团结一致，意识到这是必须做到的。我想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
Some NGOs stress that the fight.
一些非政府组织建议，反恐不应该以牺牲人权和违反国际法为代价。您怎么看
？Are you agree? What do you think?
Well, you know, in
在民主社会中，人权、个人权利、隐私和安全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连续的整体关系，这一平衡经常潮起潮落。我认为他们不是相互抵触的。我认为你可以在保障人权、保障通信。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维持稳定和强大的实力，但是这个界限总是很微妙，在有些地方人们会越界，但现实就是这样。
以上是美国之音阿拉伯语自由之声专访美国国务次卿斯坦格尔。